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屡遭关押酷刑等迫害，朝鲜族学员安英基含冤离世；79岁张云老人入冤狱，状况堪忧；15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安徽省官员落马被查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英基女士，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近24年的迫害中，多次被非法关押，遭受酷刑折磨，于2022年12月26号含冤离世，终年64岁。安英基在修炼法轮功前，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，还有眼底出血，并伴有眼压高症，在阳光下睁眼都困难，身体很差。1997年，安英基唯一的弟弟遭恶人图财害命，致使安英基的身心又受到极度伤害。在很短时间内，他的头发就变得几乎全白了，而且脱落过半。严重的胸闷导致他一夜一夜的无法睡好觉。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，又出现严重的恐惧症，害怕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也被害，成天心里忐忑不安。在这种绝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安英基从1998年起，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，为了活命，开始修炼法轮功。没想到仅修炼了一个多月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他不但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，连精神也变得开朗乐观了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感到神奇，所以很多人对他说：“好好练吧。”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诋毁、污蔑，并遭到打压和迫害。随之而来的株连政策也使安英基原本美满的家庭破碎了。因为安英基丈夫在公安局上班，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，公安局就向她的丈夫施压，让她丈夫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，迫使她丈夫做出要老婆还是要单位的选择。就这样，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中共的迫害破裂了。1999年底和2000年1月份，安英基两次进京为法轮大法鸣不平，反映法轮大法真实情况，结果两次都被延吉市国保大队非法抓回，并被延吉市公安局列为重点监视对象。2000年10月份，安英基被延吉市国保大队绑架，因他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在延吉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，又被劫持到了长春黑嘴子劳教所，在那里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，被电棍电击、殴打、罚站、强迫洗脑、强迫劳动等。2001年10月，经历百般折磨的安英基被释放回家。2006年2月，安英基在他妈妈的家中被延吉市610和国保大队警察再次绑架，被非法抄家，屋里值钱的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，10000多元现金也被非法抢走。在图门市看守所，安英基遭药物等迫害，瘫痪命危。2012年7月1号，安英基又被绑架到延吉市洗脑班，遭种种酷刑折磨。从洗脑班回家后，当地警察想控制安英基，他被迫离开延吉市，到外地流离失所多年。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，多次被非法关押，遭受酷刑折磨，多年的颠沛流离使安英基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，身体极度虚弱，于2022年12月26号18点30分在延吉含冤离世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云老人2021年12月被中共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，被迫害至血压升高，今年2月10号吃完降压药后血压仍高达220， 目前他被送监狱医院观察。2019年12月4号，张元与女儿董梅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非法绑架，张元被非法拘留15天后回家，董梅被沈阳市审核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。2020年12月23号，张云被警察带走，说是做核酸检测。检测后，他又被带到派出所，不让他回家，说是第二天到法院开庭。警察经过一番请示后，天黑了才让他回家。2020年12月24号，张云到于洪区法院，没有亲人，没有律师到庭，非法庭审后，张云被绑架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关押。之后，于洪区法院宣称对他非法判刑三年，非法刑期从2020年12月25号至2023年12月22号。据悉，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为了在2021年年底前把他投入监狱，在未通知他亲属的情况下，于2021年11月分别给他做了两次手术，第一次给视力好的眼睛做了手术，那段时间他等于是双目失明，接着又做了另一只眼睛的手术，做完手术后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五监区隔离。2021年12月21号，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，该监狱生存环境险恶，他眼睛虽然做了手术，但仍视物模糊不清，他的上牙掉落好几颗，下牙的假牙挂钩掉了，监狱的很多食品他咬不动，并有严重腹泻，身体非常消瘦。监狱还规定晚间上厕所需三人行动组一起去，他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，避免晚上上厕所，只好白天不喝水。2022年4月，张云就曾因迫害血压高到爆表，被送监狱医院住院。现在再次被迫害至住院，身体状况令人非常担忧。据民慧网报道，自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，官场倒查20年，倒查30年，安徽省就有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、政法委、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等官员相继被查落马。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，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，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、非法关押、刑讯逼供、诬告材料、非法监禁、实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。下面是2020年以来部分落马被查的安徽省各级中共党委书记、政法委书记、市长、县长、公安局长、检察院检察长、法院院长等。2020年1月4号报道，马鞍山市中院原院长宋志刚被开除党籍。1月7号报道，马鞍山慈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郎平被逮捕。6月11号报道，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王共伟被逮捕。6月29号报道，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、颍上县原县委书记熊德超被提起公诉。7月27号报道，安徽颍上县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李光亮接受审查调查。12月1号报道，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、主任丛辉被逮捕。2021年11月21号报道，马鞍山市委原常委、秘书长何志忠被双开。11月26号报道，淮南市原副市长汤传信被逮捕。12月19号报道，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徐慧东被双开。2022年1月22号报道，淮南市委原督察组副组长姚多勇被开除党籍。5月10号报道，安徽省巢湖管理局党委原副书记、副局长金成俊被双开。6月13号报道，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成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10月10号报道，安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、 副主任王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11月4号报道，安徽省人大原常委、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李洪明被查。11月23号报道，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广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。20多年来，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。制造这一场场悲剧的大多来自中共政法系统。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，那些落马官员很多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，他们或主动参与，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，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，甚至命案。俗话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上天在记录着一切，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，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